历代志下的第四章，他又造一座铜坛，长20肘，宽20肘，高10肘，又筑一个铜海，样式是圆的，高5肘，近10肘，为30肘。海周围有野瓜的样式，每肘十瓜，共有2行，是筑海的时候筑上的。有12只铜牛驮海，3只向北，三只向西，3只向南，3只向东。海在牛上，牛尾向内。海后一掌，边如杯边，又如百合花，可容3000巴特。又制造10个盆，5个放在右边，5个放在左边。现翻祭所用之物都洗在其中，但海是为祭司沐浴的。他又照所定的样式做10个金灯台，放在殿里，5个在右边，5个在左边。又照10张桌子放在殿里，5张在右边，5张在左边。又照100个金碗。又建立祭司院和大院，并院门用铜包裹门上，将海安在殿的右边，就是南边。户南又造了盆、坛、碗，这样他为所罗门王造完了神殿的功，所造的就是2根柱子。和柱子上2个如球的顶，并2个盖住顶的网子，和410牛按在2个网子上，每网2行盖着2个柱上如球的顶。盆座和其上的盆，海和海下的12只牛，盆铲子。又叉子与耶和华殿里的一切器皿，都是巧匠户南用光亮的铜为所罗门王造成的，是在约旦平原苏哥和撒利但中间借胶泥铸成的。所罗门制造的这一切甚多，铜的轻重无法可查。所罗门又造神殿里的金坛和神设饼的桌子，并金金的灯台和灯盏，可以照例点在内殿前。灯台上的花和灯盏，并蜡剪都是金的，且是纯金的。又用金金制造镊子、盆子、调羹、火鼎。置于殿门和至圣所的门上，并殿的门上都是金子装饰的。感谢神的话。
谢谢 Lisa。那我们今天就讲这个历代志下第四章。我们接着上一次讲了很多建造这个圣殿主体的。那我们今天呢，继续看它里面也有很多和这个也是很重要的这个物件吧。那这一个图呢，就是根据圣经里面从各个章节描述哈。那我们昨天有看到了这个殿的这个结构，然后它的至圣所，然后还有特别描述了这个2根柱子，然后今天我们就看是它的这个一个是造的这个大的铜坛，还有铸的这个铜海，然后还有2边各5个洗濯盆，然后。除了这个铜做的这些物件之外呢，还有一这个金灯台，就是在这个圣殿里面，那么放的金灯台啊，还有桌子，包括建院的院门哈，还有里面的各个用具，有这个金的有金碗，然后还有各种铜的这个用具。那我们看这个祭坛呢。 大铜坛是非常非常大的，然后我也惊叹他当时的这个工艺啊，能造这么大的东西。那么按照今天的尺寸呢，大约是长宽都是10.4米，高是5.2米，然后有1层半楼那么高，就非常庞大。那么我们也知道，铜在这个会幕和圣殿中呢，是有象征审判的意思。记得摩西当时在旷野的时候呢，也是举蛇上来哈。然后我们看，在这个图里面的第9号哈，在这个大的铜坛的右面，那么是一个小的，这个就是以前在会幕的时候用的那一个。所以我们看现在，给神造这个圣殿，那么这个器具啊，它还是有的，但是就是规模变大了。然后还有呢，就是这个铜海，铜海是一个这个蓄水池嘛，这个池中的水是为祭司供职前沐浴洁净自己的。我们记得在那个会幕的时候呢，祭司是要洗手洗脚，那么在这里面就有一个非常非常大的这样一个水池，叫做海，来用它洗这个全身。然后我就算了一下嘛，它这个3000叫做巴特的，大约有76,000升，也就是66吨嘛。那按照他给的那个海的尺寸呢，那个高度哈。这个海的高度大概也能，一定是要没过一个人的哈。我们看它的这个图是按照它描述的，是有这个牛的像放在底下的，而且它是由野瓜来装饰，它都是住在一起的，所以当时就是那么早以前的话，这个工艺也是非常厉害的。看到这个牛呢，我们就想起，在这个出埃及记的时候，还有包括，所罗门王之后的这个北国哈，都是把这个牛造像来拜的。但是实际上，就牛是神创造的，也是非常美的哈，是用它来装饰，但是就是不能拜。然后我们看它这个牛也是牛头冲外啊，然后就是神造的都是美好的。也是有这个12个哈，不知道是不是表达了它是有12个支派嘛？那在各个方向，那实际上我看也有解经书说，那么你要这个得到神的洁净以后，那你要是传这个福音也是要向外而传。然后我们再看呢，就是想到这个洗也是他们进会幕或者是在坛前供职给耶华献火祭的时候，必须用水先要洗濯，免得死亡。我们也想到主耶稣在离开世界以前，也是特别的留下谦卑服侍的榜样，给门徒们洗脚哈。他说，凡洗过澡的人，只要把脚一洗，全身就干净了。那么我们是受过洗的人呢，就像这个洗过澡的人一样哈。那来到神的殿中，也是要不断的要每一次都洁净自己。如果带着世界的污秽，用不洁的手脚来侍奉，尽管做得有声有色啊，做甚至汗流浃背呢，也是难逃神的喜悦啊。立位记第8章的时候也有描述哈，到底这个用这些器具的过程。那摩西带了亚伦和他的儿子来，用水洗了他们，然后呢，又把膏油倒到亚伦的头上去膏他，就是用水洗。其实我觉得这个水洗很多时候可能就是神给我们的圣经啊、话语啊，或者说定的这个律例典章是要用这个来把我们这个清洁，然后要膏油，好像就是要膏抹的时候是要圣灵嘛，使他成圣，然后就宰了羊。摩西把这些血抹在亚伦的右耳垂上啊，右手啊，大拇指上，并右脚的大拇指上。那么这些是不是就是耶稣宝血的遮盖啊？然后又带了亚伦的儿子啊，也是要抹上他的耳垂，然后拇指，手指，然后那个右脚的大拇指，然后我们看啊，都是在右面啊，这个也挺有意思的。那么这个呢，就是 要表明圣徒要经过主耶稣宝血的洁净，经过圣灵恩膏的涂抹，才可以做圣洁的祭司，借着耶稣基督奉献神所悦纳的灵祭。那么这个就是在新约里面彼得前书2章5节里面所说的了。然后还有就是造这个金灯台哈。我们看这个金子呢，是更就是非常闪耀的、宝贵的。我觉得它可能就是它应该是象征神的这个荣耀在殿里，而且它和以前不一样。那么在会幕里只有一个，这个是10套啊，各2边1边5个。然后还有一个第18节这边所说的，说所罗门造的这一切甚多，铜的轻重无法可查啊，这个也给我印象很深，就是哎，他好像你说没记住吗？还是说你记都记不了？那么我觉得这个焦点呢，就是在第一圣殿啊，我们现在看到是造第一圣殿，但是我们知道后这么荣耀的圣殿是被外邦人又给毁了，那么当这个。我们也知道这本书呢是在回归的时候啊，写的就是要造第二圣殿。那么第二圣殿当然当时的财力啊各方面，就没有办法相比了。但是先知却说要末后的荣耀要大过先前的荣耀。那我们在殿当中献祭敬拜，其实就是要带下神的同在啊，就是我们肉眼看的这个，实际上在神那儿可能都是一样的。你看的是不一样，我们看，但神可能更看重哈，所以从神的眼光来看，第二圣殿的荣耀远远不及第一圣殿，但是重要的是神的荣耀同在，而并非殿的实质。那么未来也是一样的，所以我在这里面也有两个就是问题哈。第一个就是我刚才说这个铜的轻重无法可查，那就是。非常奉献的很多嘛，然后人的奉献和神的祝福之间有没有必然的联系啊？然后第二个就是说，会幕、第一圣殿、第二圣殿各有不同，但都能是荣耀神的原因。所以其实就是我们在建立圣殿或者说建立自己的作为神的圣殿的时候，那核心是什么？
好，谢谢玉峰姊妹啊！一会儿我们分组的时候可以分享啊，思考哈，关于这个奉献，关于第一圣殿和第二圣殿之间的比较啊。那这里面讲了很细致啊，特别突出在院子里面都是铜的啊，在圣殿里面呢都是金子的啊，而且呢这是有一个次序啊，这个圣殿进入圣殿啊，一个人先经过铜祭坛。然后进到这个洗濯盆，然后再进到圣殿里面啊，里面的这个金灯台陈设饼，最靠近至圣所的是那个金坛啊，所以这是一个一步一步晋升的过程啊，经过洁净啊，然后进到这个离神最近的地方是那个象征祷告的金坛啊，烧香的那个金坛啊，那这个过程呢，经过洁净啊，经过奉献啊。那这是帮助我们思考啊，今天我们如何与神来往啊，如何来服侍神，非常宝贵的啊。
我们首先分享了就是这个，看到院子的外边，就是圣殿的外面哈，就是以铜的金属为主要材料。那它的铜，这里边这个铜柱子哈，就是在王上第7章15节有明确的写到，也是那个铜柱，用铜铸成的哈。从圣殿门口进去里面就是金碧辉煌。由到至圣所，就是更是，全部是包金的。那个这个铜呢，就是代表了神的审判哈，就是我们的罪一定要，被审判的。但是我们也神又不想让我们跟神分离哈，我们带着罪来不到神的面前，那就是一定要有一个这个要经过这个燔祭坛哈。这个，然后那个耶稣基督为我们，做了挽回祭，然后洗去了我们的罪，他的替代哈，那个神的愤怒都浇灌在他的身上，所以这个就是，然后我们才可以进入到至圣所，与神同在的地方，进入到圣所哈，与神同在。 所以这个圣殿的过程也表明了这个神的救赎哈的，唯一的是这我们唯一能够与神恢复关系的这样的一个路径。出埃记第40章第9节5长老就讲到，这个所有的器具是要用膏油把那个帐幕器具啊都抹上，使其成圣哈。这也代表我们这个服侍神哈，我们的生命是要被转化过的生命，是要用那种新生命，用复活的生命，用圣洁的生命去服侍，不能掺杂人的因素哈，掺杂我们自己的意愿和想法，所以和动机。那我们有讲到这个，讲到那个人的奉献与神的祝福的关系哈，就是说。我们没有太理解这个一峰这个问题的方向在哪儿哈，就是但是我们就探索了一下，就是我们的奉献哈会得到神的祝福哈，但是这个祝福呢，就是不要以此来看来衡量我们的奉献哈，我们奉献不是为了得到神的不是要来勒索神啊，为了给我们更多在地上的祝福，这个我们奉献是为了神的利益，我们天国的荣耀，神的祝福呢，有在地上的，有在天上的哈。像保罗，他对他的祝福，我觉得是在天上的赏赐，那是最大的，因为他在地上饱经凌辱苦难。多少次被杀的风险，所以这个我们怎么样看待神的祝福哈？我们在地上受的苦难，有可能是我们在天上受到的更大的祝福和奖赏。如果我们是为神的原因受苦难哈。第二个讲到这个会幕，会幕第一会幕呢，就是现在那个。所罗门所建造的会幕哈，是非常辉煌的，是建应该也是建筑史上的一个那个奇葩，是神亲手所设计的哈，那这个和第二会幕呢，就是他们回归之后建设的那个圣殿相比呢，哪一个更能得神的荣耀是吗？如果从金碧辉煌，从它的雄伟壮观来看，第一圣殿那举世无双。但是，我觉得神也许会更珍惜那个第二圣殿，因为他们是在穷困的潦倒，然后从异国他乡回来的时候，建立的。然后就像是寡妇献上的2个小钱，神看为是最宝贵的，那个。还有他们建立那个第二圣所的时候，哈，在那个，叫什么《以斯拉记》里边，就是刚刚，我们小组有谈到，就是他们那个第二圣殿根基建起来的时候，所有的那些老年人，哈，就是看过第一圣殿的人，就痛苦不已，因为他们曾经见识过第一圣殿的辉煌，也经历过第一圣殿被毁时的悲惨。所以看到这个神的根基再次建立，他们那个百感交集。好的，谢谢。
好，谢谢爱丽丝讲啊。我记得在旧约有一章提到，他那个在院外服侍的妇人用她的铜镜奉献出来了。我不晓得雨枫有没有指这个人的奉献，就是他这个铜啊，轻重多的无法数。当然是很多是他的爸爸大卫在各地征战得来的战利品，很多铜器。但是百姓有很多人奉献出来了。那刚刚那一开头的时候提到啊，在列王记上有提到，当这个把所有的圣殿器皿建完放到圣殿里面之后，第一步就是用膏油膏抹，分别为圣献给神。这个是很奇特的一个步骤哦。这虽然在列志下没有讲。但是在列王记上讲得很清楚，用膏抹膏之后成圣了。我们每一个信主的人也是，我们被神的宝血救赎之后，有没有自己分别为圣，献给神，让神来用？在这一章里面，最后从19节开始讲到，所有里面的金香坛、陈设饼、桌子跟那个金灯台跟灯盏，全部是 经络的。就当一个人越是接近神，因为祭司要到里面去献祭的时候，越接近神，应该用贵重的生命、贵重的金，像金属一样来服侍他。表示说，我们必须要怎么讲？用更圣洁的生命，一种生命，一种素质哦，作为跟神交通的一个很必要的一个素质。我不晓得有没有这个方面的含义啊？但是阅读的就发现，为什么前面用铜，后面一定要用金呢？特别是在至圣所里面，求圣灵给我们智慧，能够从这个好像很平凡的经文里面看到里面的真实的属灵意义。
好，谢谢吴长老爱丽丝的分享啊。第一个问题，我们思考的是神所看重的奉献也好，服侍也好哈。一个是心灵诚实啊，这是耶稣自己讲的哈。他不是看那个 size 那个轻重啊。如果按照 size 那个大小来讲啊，其实第一个圣殿也不是很大啊，长也不过30米啊，宽也不过10米啊。这种建筑对于今天来讲，这摩天大楼没办法比的哈。所以神看重的是神能够同在同住的地方一定要圣洁。所以这是这个铜哈，从院子一进来，从那个门啊，那个祭坛和这个洗濯盆，那个祭坛就是十字架了，你看一定要经过生命的献祭啊。所以耶稣基督的十字架哈赎去人的罪啊，这是象征着耶稣的救赎哈，那个铜海洗濯盆是借着神的话、神的道，像水一样洗净人的心灵啊，那是对于神的话语的教导啊、洁净的功效的象征啊，神的这个启示，神所讲出的话是灵，就是生命啊。然后进到这个圣殿里面那个金灯台哈，刚才我们特别问说为什么外面那个。牛是12个，代表以色列12个支派哈。那到里面金灯台怎么就变成10个了呢？陈设饼的桌子也是10个呢？是从神来的光啊，所以10代表神的完全哈，神发出的光这是一个近身的过程哈，从外到里哈，进到圣殿里面呢就领受从神而来的光。耶稣是世上的光啊。然后陈设饼的桌子摆着陈设饼，是神对于神子民的供应啊。耶稣说：“我是生命的粮啊。”然后再往里走啊，最靠近那个至圣所的，就是那个金坛。金坛用作什么呢？烧香用的哈。所以平时人是进不去至圣所，但是人的祷告，那个香是可以飘进去的哈。所以你看。这一个是圣洁的服饰啊，一定要洁净以后才能进圣殿哈。祭司是这样哈。第二个呢，就是近身的服饰哈，从洁净开始，圣洁开始，然后与神亲近，领受神的光，领受神的供应，然后进到那个最靠近神的地方，就是祷告的服饰啊。所以神最看重的，你看是什么事情？通过这个近身的这个次序，你就能够体会到哈。第三个，这个服饰的特点呢，就是要照例啊。第7节、第10节啊，所罗门不是自己发明创造哦，所罗门都是原原本本照着大卫的指示去做的。大卫又是从哪里来的呢？大卫是神亲自用手画给他看的啊。所以不要在神的家中服侍的时候，不需要发明创造的哈。我们要先学习圣经的教导哈，学习教会的传统啊，这些都不是白白的。当然有些传统偏差了哈，我们要纠正过来哈。但是呢，要尊重教会的传统啊，照例啊。这个第7节他又照着所定的样式啊，然后第20节讲这个点灯的时候照例点在内殿前啊，都是有例的啊。这个例从哪里来啊？所罗门借着大卫所设立的这个例啊，传承下来啊，所以服侍当中哈，我们要学习顺从，学习尊重啊，学习 follow 啊，这个神在教会当中所设立的次序和定例哈，这些都是应用到我们今天的服侍当中哈，圣洁的服侍、近身的服侍啊、照例的服侍。
我们组刚才师母对于圣殿铜器和金器的分享，哎呀，真的跟牧师英雄所见略同。所以在神里面，神的灵启示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了解真理，并且进入真理。好，我们回到那个于峰刚才提的两个问题，就是说， 这个有没有必然的联系？就是你的奉献和祝福。按照我们传统的福音派基督徒呢，就是我们知道神的祝福是出于恩典，而不是交换。而且就是因为这个，我们得救了，我们信主了，我们甘心乐意，我们喜悦，所以我们的奉献是对神恩典的回应，而不是为了要换取祝福的手段。成功神学就不是这么看了，成功神学就是强调种什么收什么，他就主张信徒要奉献，主要是奉献金钱，越多越好，是吧？包括其他的时间啊、服务啊等等。他说奉献的越多，会直接带来神在物质上或属灵上的祝福。这个就有点回到中世纪那个天主教卖赎罪券那里去了，他就是轻视了这个你的悔改啊，你的罪，你的悔改，而把钱作为就是得救的唯一的这个途径，这个就完全就偏差了。然后其实还有一种看法，就是我们知道在19世纪的时候，有一些文学巨匠，像托尔斯泰啦，像雨果啦，啊，他们写了，比如说《复活》呀，他写了这个《悲惨世界》呀，就是那些文学巨匠呢，有的是属于天主教的，有的是属于东正教的，他们就强调就是。只问付出不求收获，就是这种心态，就是他们说，就是神的祝福呢，体现在内心的平安呀、啊、真理呀、啊、爱呀、啊、当中，就不依赖物质的回报，你就付出就行了。然后他们强调，就是他们的奉献，就是不是为了得到祝福，而是为了活出真理啊，是作为一个人的一个义务。然后人越脱离对祝福的渴望呢，越接近于神。啊，这种认识是有偏差的，但总的来说，在当时的社会也带来积极的意义。所以说，我们今天就是，在我们福音派看来是没有必然联系的，因为我们比较强调神的主权，神要祝福谁，他要恩待谁，那是神的主权。其他的这两派呢，就是，就有一点联系，或者说不应该追求联系啊。这个，这是两种不同的看法。然后。这个回到他第二个问题，就是说，我们知道第一圣殿我们正在学的富丽堂皇啊，第二圣殿呢就规模要小得多，就比较简朴啊。这个，但实际上呢，就是说神看重的是人对他的敬畏跟顺服，而非建筑的豪华的程度。然后呢，神愿意跟这个悔改的百姓同在，所以说第二圣殿就是一个悔改的标志啊。然后呢，神的这个荣耀和祝福在于他的主权。又回到第一个问题，就是不可以，人不可以凭你自己的奉献，或者是付出，或者是仪式，或者是建筑的辉煌来制造这个荣耀啊。实际上，神就是今天的圣殿，就是耶稣跟基督跟他的教会嘛。就是说，按照我们现在我们的教会啊，哪一个教会能有第一圣殿那么富丽堂皇啊？就像我们教会，我们还借人家美国母会的一个教会学校的一个 fellowship hall，那更是没得比了。但是我们的教会，我说我相信你们在座的也是又小又美的教会啊，我们是真真实实的体会到神与我们的同在，神对我们的祝福。所以说，真的是不管形式是怎么样的，包括我们今天个人也是的，不管你是有钱人，你是地位高的人还是地位低的人啊，这个神看重的是你。对他的敬畏和顺服，对教会也是这样的，这个才是最重要的，不在于外面的形式啊。最后我还有一点分享，就是我看到就是在这个圣殿里面用最名贵的材料啊，用那个最好的工匠做最精美的设计啊，而且这些东西啊，都是来奉献给神，来荣耀神的，而且他们做的叫 masterpiece。看我们当今的很多所谓的什么抽象派艺术啊，你看过去的那些经典的艺术，绘画、最后的晚餐、音乐、亨德尔的那个米塞亚，是吧？就是都是非常传世的经典，就是每一个人看了，只要是正常人看了，哪怕是不信的，都会觉得它是美的，是带来享受的，是让人更加亲近神的。而当今的那些所谓的抽象艺术，什么地上放一滩乱七八糟的水泥啊，玻璃打碎在里面，就说。这个所有离开神的东西，那些文学、艺术、音乐、绘画，只要是人创造的，它就是按照，就像《失世纪》里面，人按照各自的心意而行。这个没有神的东西是不会美的，不能带来享受的。所以说，我们真的是，我们但愿我们的生命啊，就是说，不管你是从事什么行业的，你投入就像这些工匠一样的，啊，你做的最好，为神来做，神会使你的生命变成一个彰显。啊，他荣耀的一个器皿，一个杰作。但愿我们这个回天家的时候都是啊，这个 accomplished, finish well。
我给大家报告一下，今天呢，因为我们这个第三小组的雷青说有事儿，我们 Steven 周呢就临时抓了一个累累，
赶鸭子上架，我来代表我们第三组来报告。如果我有不妥的地方呢，请大家指正；如果不足的地方呢，也请我的第三组的弟兄姊妹给我补充，好吧？首先先感谢那个叫于峰姊妹啊，一个 good preparation for us，准备得非常的棒，先感谢她一下。我呢从三个点来给大家报告：第一点呢，报告一下我们组的成员；第二呢，报告一下亮点，我们小组的亮点；第三个呢，就是按照这一章的那个线索，设备的线索来大家的思考，给大家报告。这回呢，第一次嘛。不一定妥，可能会需要5分钟，因为我不想落掉我们成员每一个人发言的亮点了啊。那第一个呢，我们的成员呢有雪英姊妹，有白梅，有 Gilbert 胡、小芝、Lisa、Steven 周、York 没传道这些还有金啊这些弟兄姊妹组成啊，感谢他们，这是第一个报告的。那第二个呢，亮点呢，首先报告一下那个。没传到呢，他就特别讲到灯台金灯台，他就讲的那是唯一的光源，也联想到埃及人没有灯，那火把都不行。最后呢就是着落在，就是灯呢只有一个，引导我们去做敬拜神的事情。那 York 呢，他的亮点他是讲的最好的要献给神，这是 York 的分享。那 Gilbert 呢，他分享的就是。他就发现这个尺寸很详细，这些设备的尺寸很详细，他就感觉到就是来预表完全要听命于神，符合神的话，按符合神的话去做，不要马马虎虎。那 Lisa 呢就说他同意那些弟兄姊妹的意见。那个词 wong 呢还是王我不知道，那个 wong wong，他呢就讲以神的话去做，全心全意的去做，去敬拜。那不是给别人看的，这是翁的这个。那雷青呢讲了两点，他说人如果不圣洁，就无法见神的面。那第二个呢就讲的就是神是看人心的，这是第二个报告的亮点。那最后呢就是，比如说从雪英姊妹啊，从那个小芝啊，他就顺着这一章的圣殿的这个设备这条线引起的这个思考。有这么六点的思考，我给大家报告一下。第一个呢，就是讲的这个铜，这个设备的铜在会幕和圣殿中都象征着审判，神呢借着审判洁净人，比如洗濯盆，而且来赦免人，再比如说祭坛。那个铜坛呢，是会幕祭坛的延续，在预表的内容上没有变化，但长度都是4倍。高度呢是3.3倍，这个就表明神借着审判赦免人的范围扩大，这是第一个这个设备，这个铜塔，这个铜。第二个呢就是铜海，铜海呢也是一样的，预表的内容啊和这个会幕没有变化，但是体积非常大，它表明什么呢？表明神悦纳人侍奉的范围扩大了。所以需要更多的水来洁净侍奉的人，这是第二个，这个叫铜海。那么第三个呢，就是金灯台喽，也是一样的。原来在会幕里面只有一个灯台，那这里有10个灯台，预表的内容呢没有变化，但是圣灵的光照更加清晰了。啊，这是这个第三个。那么下面一个呢，就是陈设饼的桌子。这原来也是只有一张桌子，那么在圣殿里面就有10张，也预表呢，这个叫神的供应更丰盛了，这是第四点。那么第五点呢，就是讲到内殿和外殿的门都要贴上金子。那正如人只有凭信心进入神所应许的基督里，才能坦然无惧地。来到施恩的宝座前，为要得怜悯、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这是第五点。那最后一点呢，就是讲那个祭司院和那个大院的门都要用铜包门扇， 人呢也必须经过审判的这个洁净才能进入圣殿，因为非圣洁，没有人能见到主。他讲到这些盆了、铲了、碗了、炉球啊、光亮的这些铜啊，都是，尤其是他讲到借胶泥铸成，这个就讲到了啥？它是一种古代的一种失蜡铸造。那么我刚好在无锡工作的时候呢，就在就是一个失蜡的一个铸造厂，我了解这个工艺。所以从这儿呢，我们也想到啥呢？就是如果不经过这个设计、制图、备料、制模。精雕细刻、高温熔炼、浇铸，这样整体化的这个工艺制造的话，要最后再经过打磨、去毛刺，是不能得到这个成器的啊。所以这就是这个第6点的这个顺着这个整个这个圣殿的设备的这个 clue 这个线索呢，大家再联想。好，报告完毕。
好，谢谢磊磊弟兄啊，好仔细啊，这么短的时间哈，能够把大家讲的整理的这样条条是道的哈，非常不容易哈。好，谢谢磊磊弟兄啊，感谢主啊，你看这些的经文哈，我们仔细去看，都是指向耶稣基督的哈，每一个细节哈，材料哈，做工的那个仔细哈，都是讲到哈，在基督里面的那个生命的彰显哈。好，我们来复习哈，我们本周的背诵的经文，《历代志下》一章一
下
节，
一章一节，
大卫的
大
儿
卫的
子
儿子所
罗
罗
门，
门
我
国
为
位
坚
坚
固，
固，耶
耶
和
和
华
华
他
他
的
的
神
神
与
与
他
他
同
同
在，
在，
以
以
他
他
的
圣
圣
灵
灵
圣
圣
为
为
尊
尊
大。
大。
历代志
历
下
代
一
志下
章
一章
一
一
节，
章一节。
慈爱的父神，我们自有满心感谢你的恩典，祝你赐给我们这么多一同心追求的弟兄姐妹，祝我们看见你给每一个人不同的恩赐。主在这么短的时间里面，我们能够把心中的领受分享出来，主，我们感谢你，都求你保守在座的，真是每一位弟兄姐妹，让我们行事为人，真是与所蒙的这个特别的恩召相称。主在不管是在什么岗位上面，都能够见证你。主，因为你是我们的主，我们一切好处不在你以外。让我们记得你的话语，因为你的话就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带领我们走正路。父神，我们感激，我们将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
阿
阿
门。
门。
阿门。